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俄罗斯逼客机转角拉人，德扬言实施大规模制裁。王正宇被阿联酋释放，抵达土耳其。欧盟已出口超1亿剂疫苗至日本，撑冬奥安全举办。美国汽油价格上升至7年来高位。拜登将提出7150亿美元国防预算。散户砸空大战第二波， AMC 股价升超过 35%。 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白俄罗斯政府为了逮捕反对派人士，强迫民航客机降落，引发欧洲政坛愤怒。德国外长马斯礼拜四以罕见的强硬语气扬言将对白俄罗斯实施大规模制裁。流亡波兰的白俄罗斯记者普罗塔塞维奇5月23号同女友从希腊雅典乘搭爱尔兰瑞安航空公司的班机飞往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飞机在途经白俄罗斯上空时被战斗机拦截，转降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两人随即遭到白俄罗斯当局逮捕。马斯强调，卢卡申科的行为令人无法接受，欧盟对小规模制裁已经表示不满。他预期欧盟将对白俄罗斯的经济和支付交易实施大规模制裁。马斯还呼吁白俄罗斯当局立即释放超过400名政治犯，并称欧盟愿意和白俄罗斯对话的时机已经过了。此外，欧盟各国领袖亦都严厉指控白俄罗斯政府劫持民航客机的行为认同国家恐怖主义，忧心欧洲的航空安全从此不保。欧盟礼拜四举行外长会议，讨论对白俄罗斯进一步的惩罚措施。因质疑中共有关中印边境阵亡士兵讲法而遭中共当局跨境追逃的19岁重庆青年王正宇，4月5号在杜拜中转去美国的时候被阿联酋警方抓捕，引发各界关注。5月27号在美国关注下，王正宇已经被阿联酋释放并抵达土耳其，他本来准备今日返回美国。他昨晚住入土耳其一家酒店，今早用完早餐回到房间之后发现护照被盗。王正宇先前在杜拜时间5月27号下午1点51分在推文上披露，26号晚他曾经被套上头套转移到其他监狱，当地时间10点左右未经任何说明直接将他押到机场，并送上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但杜拜警方拒绝归还他所有的个人物品，甚至衣物鞋都未归还。美国对华援助协会会长傅希秋在推文中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对这件事件进行干预。傅希秋在推文里面说，不要担心，下午紧急沟通白宫和国务院后，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干预。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礼拜四表示，欧盟期待东京奥运会安全举行，已经许可向日本出口超过1亿剂冠状病毒疫苗，这个相当于日本40%人口接种的剂量。由于冠状病毒确诊人数激增，日本若干地区处于紧急状态，民众大致反对今年夏季举办奥运会。日本目前包括东京都在内共有10个都道府县适用紧急事态宣言。日本政府已经决定将紧急状态宣言解除日从5月31号延迟到6月20号。日本正在准备今年7月23号至8月8号期间在东京举办夏季奥运会。这届奥运会本来应该在去年的同一时期举行，但是因为冠状病毒疫情爆发，奥运会被推迟一年。美国汽车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礼拜四全国汽油平均零售价格达到每加仑 3.04 美元，是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汽车协会预计5月27号至5月31号期间将有超过3400万美国人开车出游，比去年增长了 53%。 但是比2019年仍然下降 10%。 汽车协会发言人德文格拉登表示，在阵亡将士纪念日前，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车出游，汽油需求预计会进一步上升。这个月较早时，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 Colonial Pipeline 受到勒索软件攻击，该系统连续几日关闭，导致美国东部各地的燃油供应短缺，汽油价格上升。最终公司 Gas Buddy 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个礼拜大约有6000个加油站仍然未有燃油储备。据路透社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表示，拜登总统将会提出7150亿美元的国防部预算，以帮助核武库现代化，并阻吓中共，同时仲发展未来的作战能力。知情人士表示，国防开支预算将在礼拜五发送给国会，预算请求将包括购买军舰、战机，并支付军事设施的维护费和军队薪水。此外，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和其他机构还为国防相关计划额外拨款380亿美元，使国家安全总预算额达到7530亿美元，比2021年增长 1.7%。 知情人士说，在五个大楼的优先事项中，拜登政府将要求获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制造的85架 F-35 隐形战斗机。此外，拜登政府仍然将继续投资核武库，以实现美国三位一体的核武库的现代化。这个是一项昂贵的工作，在这个十年中，平均每年的开支将超过600亿美元。年初被卷入史诗级散户砸空大战的电子游戏销售商游戏驿站和美国最大连锁影院 AMC， 近期又受到散户青睐。在没有重大消息发布的情况下，出现连续大幅上升，令外界揣测是否会有第二场砸空大战上演。不过，今次散户对 AMC 的追捧超过游戏驿站。在 Wall Street Bets 礼拜四的一个热门贴上面写到， AMC 是火箭飞船。另一个贴还说，我的所有积蓄都投到 AMC 上，各位请祝我好运。美国财经新闻频道 CNBC 报道，美国银行的分析显示，在散户投资者聚集的 Reddit 投资论坛 Wall Street Bets 上，人们更多讨论的是 AMC。 AMC 这个礼拜的股价行情亦和 GameStop 有分道扬镳之势。游戏驿站股价一月份曾经在一个礼拜内暴升 400%， 这个礼拜四只是收盘上升 4.8%， 礼拜三上升 15%， 累计升幅和 AMC 相去甚远。空头回补可能是推动 AMC 股价大幅上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数据提供商 S3 Partners， AMC 目前大约有 20% 的流通股被做空，大大高过美股常见的 5% 空头比例。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将有关新冠病毒起源的情报公布于众。何锦丽提中美洲策略，微软、万事达卡等企业参一脚。美国务卿就香港立法会通过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发表声明。联合国人权专员说，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可能是战争罪。美联社说，拜登预计将宣布驻华和驻印大使人选。抗衡中国的一揽子立法接近获参院通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礼拜四在登上空军一号专机前往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前，对记者说，美国将分享一份情报计有关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深入分析报告，他会将90日审议的结果公布于众。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言人阿曼达·肖克在礼拜四新发言的声明里面说，美国情报机构仍在试图回答有关病毒起源的问题。美国情报界并不知道新冠病毒最初究竟从哪里来，在几时以及如何传播的，但已经围绕两种可能的情形形成了共识。 它或者源自人类和受感染动物的接触，或者来自实验室事故。美国官员多个月来一直强调，中共政府缺乏合作，这个阻碍了外部进一步了解病毒起源的努力。新冠病毒在全世界已经夺去了至少340万人的生命，在美国有近60万人丧生。白宫官员表示，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将同微软、万事达卡公司及世界经济论坛等12家企业同组织高层会谈，以促进中美洲北三角国家经济机会。拜登总统责成贺锦丽引领美方同墨西哥及中美洲北三角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及洪都拉斯的行动。因应赴美移民人数增加情况，贺锦丽之后采取一连串步骤以改善情况，令中美洲移民人数减少。白宫的官员话俾路透社知，贺锦丽在礼拜四的会谈中敦促企业做出重大新承诺，促进中美洲地区的经济机会。贺锦丽为了激励区域经济增长所推动的措施聚焦在6个领域，包括扩大平价上网服务，促进农场生产力以应对粮食短缺，支持区域对抗气候变迁的行动，以及转向清洁能源，亦将致力扩大职业训练计划，并改善公共卫生服务。贺锦丽4月曾经宣布，美国将再对中美洲提供3亿1000万美元援助。他预计6月7日和8日访问危地马拉和墨西哥，这个是他就任副总统后首次海外行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四就香港立法会通过旨在封杀民主派声音、剥夺他的参选权利的所谓《爱国者治港选举新法》发表声明。布林肯声明表示，中国政府还在继续破坏香港的民主制度，剥夺香港居民享有的曾经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障的权利。香港立法会在5月27日通过了改变香港立法会和选举委员会组成的新措施，这个严重限制了香港人民有意义地参加自我治理和表达意见的方式，削弱香港居民在立法机构的代表性，将不利于保持香港的长期政治和社会稳定。这项立法无视香港基本法中明确承诺的立法会选举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普选。我们再次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香港当局听取香港人民的声音，我们亦呼吁他们释放那些只是因为参加选举或表达不同观点而受到国安法等法律指控的个人，并取消对他们的指控。美国将和盟友和伙伴团结一致，共同发声，保护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向香港人民承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礼拜四以远程方式从日内瓦的办公室发表了评论，以色列对加沙的空袭有可能构成战争罪。他同时强调哈马斯的火箭袭击亦违反了国际法。巴切莱特说，在冲突开始后，哈马斯和其他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了大量的火箭弹，由于这些攻击是无差别袭击，并无对军事和民用目标进行区分，因此构成了对国际人道法的明显违反。但他同样表示，以色列以战斗机发动密集空袭和海上炮击作为回应，造成大量平民伤亡。虽然以色列坚持称袭击的这些建筑是武装组织的所在地，但他还未有提供支持他们讲法的证据。如果被发现是无差别和不成比例的，这样的攻击有可能构成战争罪。在同一听证会上，以色列驻日内瓦的联合国大使哈沙尔谴责哈马斯是一个战胜分子、种族灭绝和恐怖主义组织。他指责哈马斯将巴勒斯坦平民当作人体盾牌来隐藏他们的火箭。他说，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的每一枚火箭都构成一起战争罪。以色列指责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犹太国家以色列抱有偏见。 美联社5月27号援引一位知情者的消息报道，拜登总统预计将宣布提名前国务院高级官员尼古拉斯·白恩斯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并提名洛杉矶市长加西提出任美国驻印度大使。白恩斯是资深外交官，加西提是拜登的长期政治盟友，这两个大使职务都属于美国最高调的外交职位。美联社之前曾经报道，拜登已经决定提名前芝加哥市长、曾任奥巴马总统办公厅主任的拉姆·伊曼纽尔出任美国驻日本大使，并提名前副国务卿汤姆·尼德斯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但这两项任务目前都还未有宣布。白恩斯曾经先后在民主党人克林顿总统时期担任国务院发言人和美国驻希腊大使，并在共和党人小布殊总统时期先后出任美国驻北约大使和负责政治事务的国务次卿。大使的任命需要经过美国参议院的确认。在美国国会日益寻求对北京采取强硬立场之际，参议院礼拜四推进了一项旨在加强美国和中国进行技术竞争能力的一揽子立法，结束了对价值2500亿美元的2021年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就该法案进行最终表决，行近了一步。该法案授权拨款约1900亿美元用于从总体上加强美国的技术，另外拨款540亿美元专门用于增加半导体、微芯片和电信设备的生产。该法案还寻求通过外交手段与盟友合作，并加强美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参与，来抗衡北京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礼拜四考虑的这个法案的一项修正案得到共和党参议员克拉伯和民主党参议员怀登的支持。该修正案旨在报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的反竞争贸易行为，并禁止入口被认定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